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进入一个村子，有十个长大马蜂的迎面而来，远远的站着，高声说：“耶稣，父子，可怜我们吧！”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那中有一个见自己已经好了，就回来大圣归荣耀以神，又俯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这人是撒玛利亚人。耶稣说：“洁净了的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在哪里呢？”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以神吗？就对那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了。”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感恩节的时候，我们常常念这一段经文，思念这一段经文。我们知道这一段经文给我们看到好像一个比例，在十个人当中，在十个被医治人当中，就一个回来感恩，仿佛给我们一个比例，好像只有十分之一的人知道感恩，好像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我们常常只有十分之一的感恩，多数的时间，很多的时间，我们都不晓得，我们都不知道在感恩。这一段圣经记载，有一次当耶稣往耶路撒冷，他在加利利跟撒玛利亚之间。我们晓得巴勒斯坦地一半被分为三个地方，最北边的是加利利，中间的是撒玛利亚，南边的是犹大。那耶路撒冷是在犹大，是在南边的这一块地，所以大概那一天耶稣是从北边往下走，过了加利利的边境，进入撒玛利亚的边境，他是要往耶路撒冷去。那个时候有十个病人来到耶稣面前，呼喊耶稣说：“耶稣，父子，老师，可怜我们吧。”因为我们晓得马蜂病在当时是一个不能医治的皮肤病，是一个传染病，不但他们在肉身上有病，在犹太的宗教当中，他们看马蜂病是一个不洁净的象征，所以患马蜂病的人他们不能到圣殿，患马蜂病的人他们不能跟一般的人来敬拜，患马蜂病的人跟没有患麻风病的人要有一定的距离。当他们到外面走路的时候，他们要盖住他们的嘴唇，还要一直喊说：“不绝境，不绝境！”就是提醒四周围的人可以避开他们，不要沾染不绝境。这十个人，圣经说其中一个是撒玛利亚人。其实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他们是不相往来的，犹太人不会接纳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也不会喜欢犹太人，但是这现在十个人他们竟然可以在一起，正是因为他们同病相怜，所以他们就在一起了。他们来找耶稣，求耶稣可怜他们，更直接一点，他们是盼望耶稣可以医治他们，至少他们盼望耶稣可以接纳他们，让他们在心灵里面有一些些的安慰。一个人患病，不但肉体受痛苦，心灵上的痛苦不会少于肉体的痛苦。很多医学的研究告诉我们说， 就算那个患绝症的人，如果他有很好的家人扶持他，他就可以活得更久。但是如果一个人患了，就算不是绝症，但是如果没有人扶持他，没有亲情，没有爱，他的病会更严重。所以这十个人他们来找耶稣，可能他们当然盼望自己的医治，至少他们也盼望耶稣在心灵上可以安慰他们，帮助他们，可以扶持他们，因为他们知道这一位耶稣是充满爱心的耶稣。耶稣看见他们，就对他们讲了一句话说，你们去让祭司查看你们吧。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没有对他们说愿神的慈爱与你们同在，耶稣没有对他们说你们洁净吧，耶稣没有对他们说你得了医治，耶稣却说了一句话说，你们把身体给祭司查看。原来在旧约里面有记载说，如果一个人患了麻风病，他觉得自己好了，他发现自己好了，他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他要到圣殿里面让祭司查看是不是他的病是可以好的。因为照着当时的记载，虽然他们一般相信说麻风病是不能痊愈的，但是有一些人可能不是真正患麻风病，外表的症状好像是麻风病，但是其实他们只是一般的皮肤病，所以他们会好的，所以好了以后他们就要到祭司哪里让祭司验证一下他们到底是不是麻风病。如果有一些不是真正的麻风病，只是皮肤病，祭司要接近说，要宣告说他得了洁净，他就可以再恢复圣殿的崇拜。耶稣用这样的话来回答这十个人，你们去让祭司检查你们吧，让祭司来验证他们是不是得了痊愈。这十个人算蛮有信心的，他们就去了。圣经说他们去的时候就绝境，当耶稣说你们去的时候他们还没得绝境，当他们开始走的时候他们身上的麻风病还在，但是当他们真正去的时候，凭信心做的时候，他们就得了洁净。这是一个神迹。耶稣没有答应说要医治他们，但是他们得了医治。耶稣没有像别的地方一样用手摸他们，耶稣没有在他们身上做任何医治的行动，但是耶稣直接的照着律法讲，你们去给祭司查看。这十个人去了，当他们在路上发现自己得了绝症以后，其中一个他顾不得先去验证，他就充满信心的跑回来，跑到耶稣面前，大声的跪荣耀于上帝。他做的第一件事情不是要为做证明自己，他做的第一件事情是跪荣耀给上帝，俯伏在耶稣脚前感谢耶稣。耶稣说得医治的不是十个人吗？那其他九个在哪里呢？耶稣就对这一个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心使你痊愈了。在这感觉的时候，我们只想一下，到底这十个人为什么其中的九个他们都没有回来向耶稣说感恩的话？有很多可能，其中一个可能，我想大概是九个人他讲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他们是犹太人，在犹太的旧约律法里面就有记载过有一些人得医治，所以他们觉得我得医治也是理所当然的，我是上帝的选民，我是上帝的儿女，他们不会认为说医治有什么太特别。 以前就有，现在只是刚好我病了也得了医治，所以他们不觉得是要感恩。但是另外一个人不一样，撒玛利亚人他觉得他自己是外族人，他觉得他根本不配得神的恩典，但是当他得医治的时候，他就欢欢喜喜的大声的赞美荣耀归给神。有时候有一些父母说，我们的儿女真的不身在福中不知福，父母为他预备了各样的东西，他都不懂得感恩，还嫌这个嫌那个。很有可能今天我们的儿女不懂得向父母做感恩的事，有很多的父母还觉得，有很多的儿女还觉得自己的父母不像别人的父母那么好。感谢神，我们不是这样的儿女，我们也不是这样的父母。但是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岂不是有时候我们在神面前也像那些不懂得感恩的儿女一样吗？我们觉得我们今天生活上的一切是上帝应该给我们的，是上帝理当给我们的礼物。如果上帝有一天不给，我们就很不高兴。但是如果上帝给我们，我们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我配得的，我应该得这一些。如果我每天的生活很顺利，那是应该的。如果我一年到头很健康，从来没有病过，那是应该的。如果我的家庭美满，是应该的。如果有一天我病了，神啊，为什么你让病临到我身上？如果有一天我工作不顺利了，我就埋怨上帝，上帝啊，别人都很顺利，为什么你让我不顺利？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能够顺利的生活，我们今天有健康的身体，今天我们有家庭的美满，今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教会，这就是神的恩典，不是我们配得的。今天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其实是神赐给我们的。为什么不感恩？因为我们太多的时候我们觉得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为什么不感恩？因为我们常常觉得我今天所有的都是我的本领换取的。你不知道我在美国有多辛苦才能有今天，你不知道我在公司里面努力工作有多辛苦才能保住我这一个工作。所以我们觉得我们今天那些所有的都是我的，如果我不是这么聪明，我怎么会有今天？其实不是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跟一些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的人一起吃饭的时候，常常会听到一些这样的问题：你为什么要为做吃饭低头祷告感恩？如果今天你不付钱，他们会给你饭吃吗？如果你到餐厅里面，你到餐馆吃饭，你不付钱，你能吃吗？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是的。有时候人家不觉得谢饭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如果我不工作，我有饭吃吗？但是如果我们再更深层想一想，我们真的很多时候有钱有饭不能吃。我们今天只想到说没钱不能吃饭，但是我们没有想到说有钱还一样不能吃。如果我们不是有健康的身体，很多东西我们不能吃。像我有高血压的病，我吃东西就比较小心一点。大家还记得有一个人说，如果你要健康的话，好吃的少吃，不好吃的多吃。为什么呢？因为身体有病了嘛。所以如果你今天不 会在乎这一些，只要你喜欢吃的你都可以吃，当然要有节制。你不觉得你应该感恩吗？很多时候我们不晓得感恩，因为我们不晓得感恩的层次。很多时候我们感恩就是为着我们得的东西感恩，这是最简单的，对不对？我们的期望得实现，感恩。年初的时候我盼望今年我可以工作很顺利，就算说有人被 lay off， 我一定不会被 lay off。 到了年底的时候，真的我工作不但很顺利，没有被 lay off， 而且我还被 promote 了，升级了，当然也加薪水了，对不对？哇，好高兴，我期望的我得了，我盼望今年一年不要再生病了。真的从1月1号到12月31号我根本都不需要去见医生，连 general checkup 都不用，那很感恩，很感恩。我们期望的得到了，我们的期望得实现，很感恩。但是这是第一个层面，这样的感恩其实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的。圣经告诉我们有不同的层次，如果你期望却没有得实现，你还感恩不感恩？你希望我今年一年没有病，结果每一个月医生，每一个月去找医生，大病没有小病不断，你还感恩不感恩？更深的一个层次，你得所不想得的，你盼望顺顺利利，突然在路上，当你把车 park 得好好的，停在你旁边的人突然不小心撞到你的车后面了，虽然都没什么大事，但是你心里总是很不高兴，对不对？你的车被人撞了，你面对一些你不想得的，你还感恩不感恩？还有更深的层次，如果你该得的你没有得，你还会不会继续仰望上帝，依靠上帝？圣经给我们看到，从创世纪就有这样的记载。大家记得创世纪有一个很出名的夜色，记得他吗？他是一个很好的人，他做了很多事情，但是他很多时候该得的没有得。他做一个很好的管家，在主人波提乏家里管得好好的，他应该得奖赏，没有得奖赏。他的主母，他的女主人陷害他，结果他被下到监牢里面。他做事做得好好的，没有得该得的，反而被下到监牢里面。他在监牢里面为别人解梦，托他们说，如果你出去以后纪念纪念我。结果他们得了好处，在外面把夜色忘得一干二净，夜色还在监牢里面。但是夜色没有忘记神，他仍然过着他敬畏神的生活，他仍然在那边过感恩的生活。旧约里面还有一个以斯帖，以斯帖有一个叔叔叫莫迪改。圣经记载说，莫迪改他有一天发现有人想谋害国王，所以他就向国王报信，结果救了国王一命。但是国王并不记得，不纪念这一件事情，没有奖赏莫迪改，甚至于莫迪改处在一个非常 危险的环境，面对着杀身之祸。摩地改没有改变他对神的感恩，他仍然在哪里相信上帝，面对杀身之祸他仍然依靠上帝，这是感恩的高层次。新约的保罗，神呼召他，叫他去传福音，他就乖乖的到处奔走传福音，被鞭打一传难，他还是顺服神，最后被下在监牢里面，他还是说感谢上帝，常常喜乐。他传福音完全是照神的旨意，他应该得神的奖赏，神没有给他奖赏，反而遭遇到很多很多的苦难，但是他仍然忠心跟从神。这是感恩不同的层次，今天我们在哪一个层次？如果我们只在第一个层次，我们的感恩就很少。如果我们可以慢慢慢慢的往前往前，我们的感恩就会非常的丰富。不但期望得实现的时候感恩，在期望没有实现的时候我们也感恩，当我们所遭遇到的是我们不想面对的，我们还是感恩，甚至于当我们该得的时候没有得，我们还是感恩。当我们今天，当我们在公司里面做了很多事情该得奖赏的时候没有的，我们是不是还感谢我们的上帝，还是我们开始怨天尤人？我们要感恩，当然第一我们向施恩惠的神感恩，很多时候我们忘记向我们的神感恩，因为我们觉得这一切都是自然的。当我们困难的时候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当神帮助我们以后我们就忘记了。我们常常听到人说，如果这样这样这样我就会信耶稣，这样这样这样真的成就了，他就说再给我一点时间，他没有真正相信耶稣。我们就觉得哎，怎么会这样？但是我们常常基督徒岂不是也一样，我们对神说，神啊，如果你这样这样这样我会这样，但是当神把前面的一段为我们成就了，我们做基督徒的有真正向神感恩吗？我们常常连谢饭的功夫都省掉了。上帝赐给我们他的独生爱子是白白的恩典，这么大的白白的恩典，我们有向神感恩吗？我的信啊，当称谢耶和华，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我的信啊，当称颂神，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我们不但感谢我们的上帝，我们其实还要感谢我们的家人。做儿女的更应当感谢我们的父母。我们有父亲节，有母亲节，但是真正基督徒应该常常向我们的父母说谢谢，不是单单在父亲节母亲节的时候，在感恩节的时候，美国人在感恩节的时候会特别注重说有一个 family gathering， 有一个家庭的团契，让我们可以对我们自己的家人彼此说谢谢的话。我们有没有对我们的家人说谢谢？很多时候我们华人最少向自己的家人说谢谢了，连对父母都没有说谢谢，更不会对儿女说谢谢，不会对自己的配偶说谢谢。我看到一篇文章，他说我们最应该感谢我们的父母，因为在我们一生里面，当我们被生下来的时候，父母对我们头一两个礼拜的照顾 使我们有今天。如果没有父母对我们那一个照顾，我们就不会有我这一个人。但是多少时候我们所想的又不是我要的，是我父母把我生下来的，不是我要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有人说只有当你做了父母以后，你才知道父母的恩情。我们常常责怪我们的父母不懂得，我们常常责怪我们的儿女不懂得报答父母之恩。那我们做儿女的，我们也应当懂得报答欠下父母的恩情。有一个人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一个忘恩负义的孩子比毒蛇的牙齿还尖锐。真的，一个人忘恩负义不懂得向别人说谢谢的，那真的是很可怕的。我们对我们的父母，对我们的配偶，对我们的儿女，是不是有讲谢谢，有感恩的心，有感恩的行动？我们对我们四周围的人有没有感恩的心，有没有讲谢谢？但我在台北的那几年，他们说我们要学会讲三句话，因为学校里面教小孩子都要讲这三句话，一定要说请、谢谢、对不起。真的，很多时候我们今天在我们的社会里面，我们发现很多时候我们忘记讲请、谢谢、对不起。在我们四周围的人，如果没有他们的扶持，没有他们的帮助，其实我们也真的是欠了很多。我们有没有谢谢我们的一位朋友？我们有没有谢谢我们的老师？有没有谢谢我们的医生？有没有谢谢为我们打扫、帮助我们清理这一个环境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有人说感恩嘛，对上帝感恩就可以了，对人不算感恩，对人是讲谢谢。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没有向人感恩的心，很可能我们也没有向神感恩的心。有一次在一个座谈会里面，有人说如果要排赐恩惠的神自己的家人跟所有的友人，有人你应该怎么排？你觉得我们应该是先向神感恩呢，还是先向人感恩？到底哪一个摆第一？我在排讲道的时候，我在这里是写向神感恩，以后向自己的家人，向自己的朋友。如果是你排的话，如果是你，你会把哪一个排第一？你会跟我一样这样排第一吗？还是你觉得可能要摆家人第一，或者甚至有人觉得应该把朋友摆第一？你把哪一个摆第一？那个座谈会他们讨论了半天，结果他们说最好不要有排第一第二第三，最好是怎么样？最好是放一个圆圈，圆圈就三个，把它绕一圈，上帝、家人跟朋友，因为这个都有连带关系的，有道理对不对？如果你不懂得向人感恩，你不懂得向上帝感恩。但是如果你不懂得向上帝感恩，你也不会 appreciate 你四周围的人，有道理吗？我觉得蛮有道理的对不对啊？你不一定要排一二三，但是可能是一个圆圈，你在做，你在做，不停的在做。今天如果我们真正向神感恩，我们会谢谢我们四周围的人，我们更不会忘记在我们身边最亲密的人，我们会谢谢他们。一个感恩的人，神必定加倍的祝福。耶稣对他说，起来走吧，你的信心使你痊愈了。 昨天在见证会的时候，有人说感恩的心使人喜乐。今天你真正喜乐吗？如果你常常不喜乐，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你没有感恩的心。如果你有感恩的心，你一定会心中充满喜乐。圣经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在不顺利的环境中，在你该得而不得的时候，你还有没有感恩的心？如果你有，如果我们有，我们就会喜乐，我们就会真正的得属成。圣经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显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很多时候我们做基督徒，我们只是常常祷告，所以我们没有另外的两点，喜乐不起来，没有感恩，因为我们只有祷告。这三个要连在一起，我们念一次这一节圣经节好吗？这三节圣经节，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如果我们没有学习祷告、喜乐与感恩，其实我们就没有在遵守耶稣基督的旨意。我们常常问神说，神啊，你的旨意是什么？神啊，你要我做什么？神啊，你的旨意是什么？神说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这是神的旨意，这是很基本的。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圣经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我们很多时候在比较身体的权利跟生命得拯救，这十个长大麻风的人，他们身体就得了权利，但是只有一个回来感恩，只有一个人，耶稣对他说，你的信使你，你的信心使你得了权利。那另外的九个没有得神这一个祝福。身体的权利是一件好事，但是身体的权利是短暂的，90岁、100岁、100多岁，总有一天我们的身体会软弱，会死亡，身体的健康都会过期，但是生命得拯救是最美好的一件事。生命得拯救是一个永恒的事情。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世上我们有很多的追求，有很多好的东西我们想要，但是那不是永恒的。其实得与不得都不是最重要，但是永恒的事情，我们生命得拯救，我们回到神那里，那才是真正最美好、最重要，是永恒的一件事。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正在神面前可以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我们一起再念一次就结束。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我们祷告。